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以前去香港旅游的时候，自助旅行嘛，都会随时看网络上的介绍，走到哪里呀、啊？
随走随找这样子。
好吃的啊，好玩的、啊，
就近附近到底有什么？
在香港旅游，常常会看到一些关于建筑的介绍。香港建筑真的是处处有风水耶，特别是大楼啊。网络上的介绍就会说，你看中间有个很大的洞。露天的空中花园当中都有风水设计。
是。
为什么要挖洞呢？因为山上有龙，龙要入水，
是
香港靠海嘛，
对，
怎么样让山上的龙游到海里面？
是。
高楼中间要挖个洞，就称为龙洞或者
是
龙门。
是是是。要引龙到这个地方来。龙气能够更加的富贵啊，福气很多啊，这个
就有好运祥瑞之气，
对，就造一个风水之地，让它可以顺势而下。
也有人说风水其实就是一种生活学问，高楼大厦这么多，要怎么通风呢？也有很多人会抱怨，我当初买这个房子这么贵，就是它的好 view 啊，
对，
结果隔壁盖了一栋比我更高的楼，我什么 view 通通都没有
了，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常常越高的楼中间要挖个大洞，让你能够看到山，看到海，
是
保有好的 view， 或者是保有通风啊，视野嘛，加上空气流通比较好。
其实原来在风水最开始的可能不完全是传说的模式啊，可能古人的观察，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山水的综合会让人身心舒畅，也确实视野开阔，它确实有一些帮助，只是可能增加了这么多隐藏的可能性，就变得复杂了，越增越多，为了这个福气啊，躲避灾厄啊，就扩大了好多的解释，可能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小时候蛮流行那种帮你看风水的综艺节目，
是
电视上看到这种风水节目的时候，都会发现越是讲究风水的人，他们都是达官贵人，
是
或者是很有钱的人，才有办法买得起风水的装潢设计。
对，风水宝地啊，要去选的了。
慢慢就变成一种潜移默化，就是诶，比我地位高的人都这么重视风水，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来学一下，我才能够平步青云，达到像他那样子的地位。
对啊，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当每一个人在工作啊，经验越多，你会越来越发现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不是我努力就会获得的，就会大家想我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控制好的，比如说我把风水弄好一点，我的财就不会乱跑，我就可以聚到我的手上来，家里人的身体就会健康起来，这种概念他看到别人这样做，所以我也跟着这样做，可能慢慢也会形成好像诶，这样做都比较好，所以我们就都这样做，也就证实了某一些所谓的传闻，都不知道答案。
人会有一种概念，那些比我聪明比我厉害的人都这样做，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效法他们呢？
甚至一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句话可能就把很多人打死，我做了至少我安心嘛。
自古以来所有的风水办法，趋吉避凶的小秘诀啊，其实通常都是上行下效的，从地位高的人到凡夫俗子，慢慢一代一代传下来，学下来的。帝王都要看风水了，
就是，
所以民间老百姓，我也去买一个风水宝地来葬我自己，
就福延子孙嘛，那福应子孙来照顾他们。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看一下以色列国已经分裂成南国跟北国了。
对，
这两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王，有不同的信仰，也渐渐开始形成不同的文化。但是命运却反而越来越殊途同归，一定有当中某些心态道理，他们其实是在运作同一套思想的。
对，原来我们真的在想的其实还是同一件事，
就算拜的神明不同，就算他们敬奉的国王不同，结果命运却越来越相似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四章。以色列北国的开朝国王是耶罗波安。他原本是青年有为的工党领袖，专门帮人民向王请命，去沟通，去协调。在所罗门的儿子罗布安上任之后，谈判破裂， 十个支派拥立他，他就从一介平民变成了一国之王。
嗯哼，
偏偏这个耶罗普安，我们上回说他太想巩固民心了，竟然创立新宗教来当教主，
嗯哼，
把北国人民通通都变成他的信徒，这就比国民更好操控。圣经说耶罗波安为山羊、鬼魔和自己所打造的金牛犊设立祭司。诶，他到底有没有赋予这些神像耶和华的名呢？
比如说他用一些方法，就是带你们离开埃及的主，模棱两可的回答了百姓。也可能呢，他也融合了附近一些强权国家他们有看过的一些神明，把它夹在一起，等于有点是他就同尊了很多的神明在他的面前，让他们一开始就会接触到不同的信仰，可以选择了，以前都不准吧，你看我现在都让你们可以拜了，多好，
很文明，很开放，
似乎另外一个形态出来了，
也让大家越来越淡忘他们曾经是敬拜耶和华上帝，
是只要不跑回南边，什么方法他都用了。
很久以前，当耶罗波安还只是一介凡夫俗子，还只是一个公头、一个总管的时候，当时上帝就已经透过亚西亚先知跟他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是
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赐给你。后来当耶罗波安已经创立新宗教，还向假神烧香献祭时，上帝还派了神人来对他喊话，就是我们先前开箱的神人的神任务，最后也神惨死，
对，
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一番神迹，
无名的神人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竟然没有动摇耶罗波安这个国王的心，
都看到这个死亡还没有办法接受，
坚持要树立他的假神信仰，
是
直到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主动也算是第一次来向先知亚西亚求助，那就是耶罗波安的儿子生病了。
嗯哼，
圣经没有说那个叫做亚比亚的王子他病得有多重，是不是很有可能是长子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呢？所以耶罗波安好像挺担心的。
不管他是不是要接王位的，看起来都是耶罗波安很重视的一个孩子，那也一定真的是找不到可以解决的办法，没有人可以治病的状况之下，所以他会更加的焦急，因为不管当时医疗确实不怎么好，但总之呢还是有他一定的医疗的程度，既然连他都会这么担心，倒没有办法，一定他已经试过了许多的治疗方式都没有用，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有可能可以治疗他孩子的方式，
可能救得了他儿子的竟然不是他自己盖的金牛犊、山羊、鬼魔，
连他自己都不信了，你就知道他的情况，可能他也真的都去试了，但他心知肚明这个金牛犊是他自己弄的，跟别人没有关系，
我觉得比较像是后者，因为他创立新宗教本来就不是出于对任何神明的敬畏之心，
是
他纯粹只是想要控制北国人民，绝对不可以给我流动去南国，绝对不可以再去圣殿拜耶和华，
出于政治信仰产生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耶罗波安根本打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所树立的神明救不了我儿子的，
是是因为他不是真的神，
现在耶罗波安想要求耶和华上帝来治好他儿子了，但是他没有自己去求这个神，没有自己去求先知，而是吩咐他的王后乔装打扮一下，扮成平民老百姓，去伯特利北边的示罗拜访当初给他预言的那位先知亚西亚。你觉得耶罗波安可能认为他当上国王是出于亚西亚有能力吗？
倒不完全他认为亚西亚有能力，但他可以确定亚西亚一定跟那个有能力的有特别的关系，他们会想要请一些祭司啊、先知啊、神人来帮忙做一些事，就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觉得跟神的关系可是不见一般，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有这种关系，所以他一定要透过某些跟上帝的关系比较好的人来帮他说话，这是他们选择的方式。我当然知道他一定不可能认为亚西亚可以改变这个事情，但是亚西亚在上帝面前说得起话，上帝会听他讲话，这件事情是他知道的。
耶罗波安已经做王这么多年的时间了，直到他儿子重病，他才想起要去求耶和华上帝跟那一个属耶和华的先知。
是，
你觉得这么多年来，他心里面到底怎么看待上帝啊？
如果没有事情，我也就不用去找他麻烦。有很多事，你也不见得把他当你的王，你是把他当成一个工具。就是我们前面讲过，觉得上帝是一个帮助我的工具，我不是把他当我的上帝，是当某一种仆人、某一种用途的时候才去把他找出来。他们也用这个方式来对待上帝，现在碰到困难了，人手做不了的，所以就要跑去找神明，他是用这个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
耶罗波安叫他妻子带着十个饼、几个薄饼还有一瓶蜜当做送给先知的礼物， 见面礼吧，
是
去向先知亚西亚求问说儿子的病情会不会好转呢、啊嗯？可不可以驾临我们王宫来治好王子啊？
没错，帮他想个办法吧。
当时候民间老百姓有这种疑难杂症的时候、嗯、去向先知求问求助的习惯吗？所以扮成平民老百姓可能会有用。
其实很多应该讲那个时期所有的病跟鬼魔其实都很难解释到是哪一种，对他们来讲那就是污秽不好的事，我们做不到一定要请神明来帮忙。甚至我们后来看到新约里面谈到很多医病赶鬼啊混在一起，到底是赶鬼还是医病，有的时候你很难分得出来，因为对他们来讲都一样，都是这些有鬼祟的事情才会让人生病。碰到了生病这些问题，求问上帝是重要的，请上帝医治也是正常的，好像看医生的概念一样。
有时候先知还要扮演清官去断人家的家务事。
没错，总之的人不能解决要神解决的，就要透过他来求问上帝给他们方法。
古代的先知业务好繁重哦。
对，从家里面的到人生大小事都得管。
亚西亚先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老了，他老到双眼失明、但当他坐在家里听到乔装成平民的王后才只是走进他家的脚步声哦，王后都还没出声打招呼自我介绍，
没错，
亚西亚就说、耶罗波安的妻子进来吧，如何扮成别的妇人呢？
是
他不需要用肉眼看就知道了，
其实就让他知道说你会来这事情上帝都已经告诉我了、
上帝当然早就已经告诉这个亚西亚老人，
是
明天这个时候耶罗波安的妻子会乔装一番来见你、为了求问他儿子生病的事。耶罗波安其实已经做王加上倒行逆施这么多年了，
是
而这位亚西亚先知原来就住在北国境内，住在示罗、但过程当中上帝好像没有派他去劝诫耶罗波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用亚西亚，因为至少亚西亚曾经告诉过耶罗波安，
是
反用另外一个没有名字的从南边来的一个先知，过程当中也可能在考验耶罗波安能不能明白，不管是谁来跟你讲，只要是上帝跟你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可能也就会轻看一个他不知道的神人，不知道的先知。也许亚西亚他会紧张一下，哎，这是过去预言我的，然后我也真的当上了王，他可能跟上帝的关系更好，他可以帮我做更好的法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让具有权威性的人来影响他，而是我就让你一个普通的人，当你听到他是上帝派来的，你的反应是什么，有没有把你打醒，还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你会怕的人，这个其实就不太一样，有点看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敬重上帝还是选择人来敬重上帝。
我们上一回就说到耶罗波安上任之后他创立新宗教、他故意不举用所有的立位人来做祭祀的事情、偏偏要选那些平民老百姓，只要你来报名、我就按立你为祭司。
对、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没有派老相识亚西亚来骂他、来劝他，因为他真的就是我一切都要跟过去全部断开，
对，
我只接受新的、就是我创立的、这些才归我。
是如果不愿意听亚西亚去也没用，又或者说他也知道如果我把亚西亚找来完蛋了，我一定被骂到臭头，他就绝对不可能答应，所以他可能心里也知道干脆就避开这些人，省得我听了心烦。
盲眼老人亚西亚接着就对王后说，我奉差遣将凶信告诉你，这段凶信蛮长的哦、他说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从百姓中提拔了你，立你做我百姓以色列的君王，将大卫家的国撕裂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全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反倒行恶，比在你之前所有的人更严重，你离开了我，为自己立了别神，筑了偶像，惹我发怒，把我丢在背后，因此看啊，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把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是奴役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除灭耶罗波安的家，如同人扫除粪土，直到消灭，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这番话比上回说的神人的神惨死还要可怕
、而且下场更严重，整个家族都要受到影响。
这段宣判非常令人惊奇，第一个点就是耶罗波安被上帝称为有史以来最恶的王，当中有没有可能包括过去士师时期的每一个士师呢？
士师来讲他们都不算君王，他应该不是把他拿来直接相比，领导者之间可能可以拿来做这个讨论。耶罗波安他的问题不是他自己做了多少恶，但是他成了这些恶的起头， 带进了这个事情，引起了后面的许多的问题。跟事实来比较，他一定不可能比事实做的恶的程度更低，原因是因为国王制度的管理者有更强势的管理，事实不是一个那么严格的管理中心，它是一个很松散的，像我们共同的推举的一个公正人士在我们当中，我们共主出征啊、治理啊、疑难的事情就请他来断绝，但他不会去定出很多的制度让我能够当一个王，我不跟你收税收，我也不需要你们养我，我只要我号召你们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来，这个事情就他做的。可是君王不同，君王变成一个正式的制度，你得供养，你得照顾，他可能定了很多的规则，你得照着去行，看起来权力越大，管制越多，可见他的影响也就越深。
我们说过，上帝对以色列的国王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要敬畏信靠上帝，
没错，
就是把国位给你，把国权给你的那一位。
是
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做的是小坏事还是大坏事，只要违背这一点，就会被称为是恶王，
没有错。所以他不是指他的政绩哦，他是指他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那个王。
我们发现上帝不只要处死这个恶王耶罗波安，还要透过非常残酷的死法，你们全家人都死于非命，
对，都会跟着受影响，
来证明这是出自上帝之手。
你会发现他在提醒的已经不只是耶罗波安，也包括他整个家族，这件事情你们都听到了，如果你们继续这样走下去，这个家就是长这样。但如果你知道了，我们承认我们的问题，悔改了，这事情可以走另外一个方向。要这么长的处罚时间，意味着有这么长的机会让大家回头想一想，上帝讲的印证了，我有没有醒过来啊？不要来不及了。
这位老先知看起来好像没有给王后说话的机会，又接着说，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孩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为他安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只有他可以葬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表现出好的行为。
是，
这段话更令人惊讶了。
很特别吧？
耶罗波安刚刚才被上帝称为有史以来最坏的王，
是
他的儿子，这个重病垂危的王子，
是
竟然被称为是全家唯一一个在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人。
是，
但圣经没有形容这个王子到底做好了什么事。
对，我觉得不是他做了什么好事，他也来不及做什么坏事。但可能相对在信仰的态度上，他跟父亲很不一样，其实也用他的安然的去世，我们虽然说是生病，但有点好了，我生病了，然后我就慢慢的病死了，我在一个平静的状况下死亡，相对于其他的人也成为一个警告。你看一个这么多问题的家庭，就这个人他愿意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给他一个福气，你不要跟这个家族去走下去，你来到我的面前，就收走他的生命。对人来讲，早死是没有福气的，怎么会是这样？可是当他看到别人的横死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啊，这个人还好走得早，这个人还好走得平静，等到后面那个兵凶战危的状态，死得凄凄惨惨的，这个才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对耶罗波安王这一家来讲，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警告提醒，我用这个例证给你看，如果你们可以像他这样，我就让你安安然然的去世，但如果你没有像他这样，看着好了，接下来都不得好死，这样
这段残酷的话讲出来到发生，中间还有一段不晓得多少天的时间好了，当中仍然是上帝在给耶罗波安机会，其实他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
是
上帝还是在给他机会，
对，这个时间足够，他也可以用这个来回去给自己印证，这个孩子反而成为他的一个提醒了。
讲到这个亚比亚王子竟然没有顺从一大多数人上行下效的道理，去效法他的爸爸，那还是他亲生爸爸，
是
他还是贵为王子呢，
没错，坚持他所相信的。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妈妈愤愤不平的讲说，放连假长假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去一个水族馆玩，有可以跟明星水族拍照的机会，可能是什么小白鲸之类的吧，前面就排了长长的人龙，尤其是亲子观光客都来排队。他说遇到另外一个很强势的妈妈，硬要拉着女儿插队进来，因为人龙太长了，
是是是，
旅程就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很不愉快。女儿后来回家的时候就跟妈妈说， 其实我看那个小女生她的脸色很为难，嗯，她很清楚知道妈妈这样做是不对的，
嗯，
但是妈妈给她的要求好像是，嗯，你必须要插队，你必须要显示出你够有魄力，
你要帮我挤进去，
你才配称为我的女儿，
是是
的那种态度，
嗯，
连小朋友都看得出来，哦，另外一个小朋友她活在一个很可怕的价值观里
面，是对。
他明明知道妈妈不对，但是被妈妈逼着要去插队。
嗯，
妈妈就跟他说，嗯：“我们有买票，怕什么？你就进去。
”大家都买票了，不是只有你买票。
所以其实人不只是有上行下效的习惯吧，我们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天性，是我们真的有是非善恶的分辨力。即使真的很爱自己的父母好了，
嗯，
我们也能够判断的出来哪些错事我们是不应该学的。
没错，我们当然可以讲上行下效，可是你也会问，难道你只能上行下效，你也可以在当中学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毕竟你都是成人了。
亚西亚最后说到，上帝会另外立一个王来统治北国，
是
这个王会了终结耶罗伯安王朝，什么时候呢？他说就是现在。
哇，很快咯。
因为耶罗伯安犯的罪，上帝要惩罚以色列，好像摇动溪里面的芦苇，把以色列人从迦南地拔出来，分散到幼发拉底河一带。听起来仿佛耶罗伯安死之后，全北国都要陷入战乱了。
是，这是一个大的宣告提醒，也是为未来做准备。
而上帝要使用的那个新王，统治北国的王，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太平之人。
没错，夺王位的，夺王权的，对他们家斩草除根。
上帝也算是某种以暴制暴吗？
其实用这样刀剑所得来的政权，其实也必须面对刀剑的一个后果，因为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掠夺你。当然他们可能代替上帝把这个审判执行，可是你会慢慢看到，当他们拥有杀戮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分寸，不是只是按照上帝因为要审判，所以好，我现在让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会继续越做越过头，甚至这个权力是我抢回来的，所以我也要全力去维护它，调回去过去的线就可惜。那如果你是听懂了，我是在执行上帝心意，但是我愿意求上帝的怜悯的，你会发现他就反过来去摸到上帝，而不是摸着这个王位说，哇，这个王位终于是我的，那不一样。
沦落到全国战乱的情况当中，最惨的还是人民，但为什么人民也要受于坏王就遭灾呢？我觉得同时又是在回应那个亚比亚王子，他连身为耶罗伯安的亲生儿子，他都没有效法他爸爸的行为。
是，
那么你们全国人民为什么效法你们的王，去拜这些山羊啊、金牛犊呢？
是，我们会讲说啊，他们是被连累，当然连累我觉得不可否认，但也不要忘记这里面大家也都各掺了一脚，就是我并没有对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行为做任何的反抗，或者甚至是某个程度来讲，这些王投百姓所好才去做了这些事情，有被拖累不否认，但也有他们自己应当担当的罪责，还有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王必须承担的后果，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像台湾很多人会骂说，八点档连续剧为什么总是要这么夸张，这么撒狗血呢？
没错，
很多人就会说，因为台湾老百姓爱看呐。
是啊，你会发现它的收视率还是挺高的嘛，也没人说不看的，对不对？
其实人民招灾真的不是无妄之灾耶。
嗯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奇怪的选择。
以老百姓的角度来说，真的不是当权者手中没有权力。
嗯，
当我们上头的人真的就是带头做坏事，而且要求我们要拜金牛犊去拜山羊拜魔鬼，身为平民老百姓，在国家毁灭的过程当中，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来力挽狂澜啊？
所以真的要力挽狂澜这件事情真的有一点难度，但是我觉得个人可以知道我做什么来见证上帝，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唯一可做的。至于能不能整个影响到所有的人很难讲，但是一定会有人被你影响。北国到了中段的时期，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连国王都已经到处乱拜了之后，还有一些人是真的上千的人是愿意不向偶像屈膝的人，可见这些人一定带来了某些影响，也能够让北国产生一些我们没有想象过的先知，甚至超越南国的先知都存在在这个地方，就延续了那个信仰的火一直在当中没有被停过。
我一个小小的 nobody 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国家局势，
是
没有办法改变社会风潮，但是我可以在我个人的生活当中做对的事，
没错，
做合上帝心意的事，
对，
当我照这样子的态度去生活的时候，在我周遭的人自然会看见 我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在乎我可以趋吉避凶，
是
我可以飞黄腾达、平步青云，而在于我有真实的平安跟喜乐。
是，其实上帝会用这样的人，并且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上帝计划中的一个部分，去影响了他准备要影响的人。所以有很多历史的发展都是一些小人物没有听过的，他只是影响了某一个人，就这个影响了下一个人，然后到某一个点就突然好像成为一个大的浪潮。我们以为是那个人，不，其实要往前推到有这样的一个人愿意在那么困难的时候把这个信仰传递到他也不知道的对象身上。
耶罗波安的王后一离开老先知亚西亚的家，当他踏进自己家门那一刻，他的儿子亚比亚王子就病死了。虽然死了，但是是按着国葬礼仪下葬的，
是
有全国人民为他哀哭，这是一个很体面的丧礼。
是，
耶罗波安统治北国22年之后过世，另外一个儿子拿达登基做王，但这个拿达才做王了2年。有一个部下巴沙趁着拿达跟腓力士人作战的时候竟然叛变，谋杀了拿达，自立为王，一登基就把耶罗波安全家人都杀光。亚西亚讲说耶罗波安王朝会结束，就是现在，其实并不是说他讲话的 right now， 而是说很快近几年内就会发生，
是
实际上很可能是过了应该2年到5年之间吧。
对，其实这个有一点难算，但是一两年左右时间大概就已经算差不多。那他说的方式就好像一个要完成的感觉，这件事已经要完成了，所以你不要再想太多，你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了，所以你要马上做一个决定，要不要赶紧悔改。当然人看哦还很长，一年过去没事发生，那大概没事，就看我们的心态了。其实上您告诉你这个事情不改变哦，不会改掉了，审判已经在头上，你要不要做一个调整跟改变，你得立即回应给他。
其实亚西亚先知还有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是真的还没有发生的，那就是将来会有外敌把北国人掳到幼发拉底河一带，这个局势是还没有发生的。北国目前还算是完整的北国，没有外敌入侵。夏板哥觉得从预言发出到成真，短短的几年内，这位耶罗波安或者说继任者这个篡位者好了，有可能挽回北国国破家亡的命运吗？还有机会吗？
可以，其实上帝并不是把话讲死，对于耶罗波安家族的审判实践了，既然后面这事情没有发生，你还可以做什么阻止这个事情发生？就是你要相信上帝说这个审判已经在，你得面对审判来到，那你要回到去面对审判的主的这个机会就在眼前。接下来一直要到几百年后北国消灭之后呢，这件事情讲看到整个国家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之后才会应验，有一个短暂的片面的一个实现，然后到一个真实的完整的应验，这都是中间有空间的。短暂的应验其实都是为了让每一个人去警醒到这些话上帝讲过，我如果不好好的去想清楚，我就要让后面那个完全的实现不一定承受得起。
其实耶罗波安一上任就已经坏掉了，但上帝还给他22年的统治期，这就是给足了他机会。
是，
但他真的就放着22年，一点都不愿意悔改耶，
对，甚至连他儿子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思考，非常可惜的。
是，连儿子都死了，他还是不悔改。
所以上帝是不断用各种方式给他提醒，给他机会，真的人自己要掌握时间回应。
北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趋近于灭亡的命运。
是，
南国的开朝王罗波安他原本很气愤，十个支派背叛他，原本他是想要发兵去攻打北国的，但当先知一说话这是出于耶和华，耶罗波安就愿意听话，愿意收兵，
没错，
所以这也好像为南国的命运增添了一些曙光。下一回我们再来开箱到底南国发展的怎么样。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哎，拜拜
拜拜。